谢谢王总。我想我们在演讲开始之前呢，还是请我们王总经理来帮我们先致个词好吗？OK。
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哈，就是说我本身是念应用力学力的毕业的哈，我是念台大应力所毕业的。那么呢，我念力学的时候，我长久以来一直碰到一个问题，一直在问我自己，就是说，牛顿三大定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有牛顿大三大定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问人家的话说，第一定律是什么？他说，这个静止恒静，动则恒动哈。然后第二定律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知道 F 等于 ma 嘛哈。第三定律是什么？就是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那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说，那第二定律呢？如果说 F 等于零的话，没有力的时候呢，那因为质量不为零，所以 A 就等于零。A 就等于零，是不是就是静止或是等速运动？那是不是就是第一定律呢？那所以第二定律是不是就是 imply，就是它就是包含第一定律呢？那为什么要把牛顿要把两个定律一起写在一起呢？那是不是牛顿灌水？就一个定律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用两个定律来解释呢？那这种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后来我一直去问啊，去想啊，然后最后看到吴大猷的一本书，才发现说，原来呢，牛顿不是这样讲的。那就是说，这个牛顿最大的发现就是有力这样的东西，你可能有不同的系统，有万有引力的系统，有弹簧的系统。可是牛顿告诉我们说，这当中只要把它切开来呢，你都可以用力的这个东西来做平衡。那于是不同的系统就可以用力的概念来做沟通。那这东西给我的影响很大，我发觉说，像这种东西真的是只有大师级的人才能够讲得出来。真的就我很崇拜一个人叫做兰道哈，他晚年就是致力于在说帮高中生讲物理。所以呢，我看到这个高英大李望龙李教授来跟我讲说。他们想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好，认为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因为可以把那个最难的这个物理观念呢，用很浅显的话呢，讲给每一个这个不是对物理那么了解的人来听。那我觉得今天我看到这一系列的活动这样下来，真的达到这个效果，我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感动啊。我们这里一席科技呢，我们本身是做科学计算相关的这些软体，我们是国内大概第一家做这个产业的这个公司。那我们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相结合，也希望说在未来呢，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推展下去。那我今天简单的这个讲一下我们的感想。那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王总哈，事实上我们这个计划也会一直延续下去哈，我们这个计划大概在今年11月开始，延续到明年的5月呢，预计会有9场的活动哈，也希望各位注意我们的消息来热烈的参与哈。那今天时间有限呢，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哈，国立第一科技大学的冯荣峰教务长呢来我们主持。
各位来宾啊，各位先进哈，大家好。我非常的感谢这个王总哈，那么对这个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支持，那么也感谢就是说大家有一个体认啊，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个意义啊，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人而已，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啊几位小朋友或者是一些观众的几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呢，可能对于他将来在某一个时刻呢，那么对他是有用的。那么一个高科技能够在将来变成是一个在能够持续的发展呢，我想有赖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持续进行。那么也感谢这个高科大李应sorry 高应大李教授那么的热心哈。那高应大呢跟高科大是第一科技大学，向来是一个友好的学校。也互相的竞争，良性的这个循环，我想这个是非常好。那么我主持人的功能啊，主要是要介绍这个今天的主讲人啊，黄吉川教授哈。那么黄吉川教授过去啊，在中原大学有12年，那么在那个地方啊，就跟我在一起。 那么好像是在1999年的样子啊，他就离开了中原大学，来到成功大学。那么之后连续得到国科会三次的杰出奖，我想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哈。那么也在这样的一个期间里头啊，那么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研究，好，我想这些不用在我再介绍。那么黄教授呢，现在是成功大学的这个工程科系哈，工程科学系的这个主任。那么很多的这个著作啊，那么我想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那么黄教授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也在报章杂志啊写了一些实论啊，有关于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经济方面的这个论坛，就写了很多的文章，那么也写了一些诗。那么这对工程学系的人啊，我想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人生啊里头啊，可能在一张这个纸里头呢不只是这个科技方面，也需要人文，也需要艺术，也需要管理的这个层次的这个充实，人生的这个路啊走起来才会很愉快的。那么今天黄教授的讲的题目是学问之环啊，快乐的学习之旅。那很奇怪，就是说学校的功课啊，同学读起来呢就很痛苦。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啊，有些我们去买了一个玩具啊，那么看这个使用说明啊，或者是这个 DIY 的时候啊，大家觉得怎么样？非常的有兴趣，好，读那是很快乐的。那么怎么样子让一个很不大好玩的这个学校的课程啊，让它变成是有趣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那么我想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整个这个过程里头啊，我想各位来这边演讲啊，如果能够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啊，那么就好像是说听懂一些道理，就好像是说游泳一样哈，我们只要学会一次游泳，那么第二次在下水的时候啊，就不需要再重新学习。一样的，在听这个演讲里头啊，假如有些观念你能够很清楚、很彻底的了解这样的观念，我相信这一些啊，对你将来都是非常有用的。OK，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从现在开始，那么到11:30，好，我想主持人的责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们欢迎这个黄教授精彩的演讲，请各位掌声欢迎，谢谢。
非常谢谢主办单位哈，能够叫我来代打，因为今天本来是李罗全院士要来讲，我们国家的卫星科技哈，刚好今年是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100年，所以全世界都在庆祝，那我们台湾也在庆祝。那另外就是因为李院士还要参加丁肇中这个诺贝尔奖夺主的这个一个大型的国际型的这个环物组的侦测的计划的讨论，所以他临时把我们的活动说很抱歉要延期或者取消，可是我们这个活动要继续办下来，本来我是主持人了哈，所以就代打。代打因为是最后一场，所以压力比较不那么大，因为我如果讲不好呢，你们不来听呢，比较没有关系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演讲。那事实上我今天讲的东西都不是我的专业，都是我平常念书的心得哈。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学生呢，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大概有这几个层级哈。第一个大概都先看到课本，一学期刚开始就花课本，很新鲜啊。那么国小的时候还会看课本，到国中以后就不看课本了，课本也不看了，就看什么？看参考书，参考书写的比课本还要详细，题目还要多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考试，那考试就收集一大堆试题，那个试题啊可以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他关心的是试题里面的标准答案，这标准答案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他关心的是成绩，因为成绩不好爸爸妈妈就会骂，同学就给他压力，他自己就有压力，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知识教育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是重成绩忘了标准答案，重标准答案忘了考题，忘了考试哈，重考试忘了参考书，重参考书忘了课本，重了课本呢，他不知道外面还有很多书。读书的人啊，他忘了事实上他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是多层次的遗忘。这种多层次的遗忘以后呢，就会造成说，我们到底在学校为什么要念书啊？那一般来讲，你成绩如果不好，他就回过头来要检讨啊，啊，或者说学校考不好，他检讨，他检讨什么？检讨参考书，检讨课本的也不多，或者检讨题目的也有啊，或者检讨标准答案。那么事实上，我们活在生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生活体验。当我们有这么多层次的遗忘之后呢，我们就会在就学的共同经验里面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学习做切割。你的确是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学习，不过跟你的读书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这当然是麻烦的问题，所以我们碰到这个麻烦的问题呢，就要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那我们学习的东西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目的啊。因为我以前也一直在问啊，因为我是学工程的人，我知道工程的很多的东西是来自于数学跟物理。我隐隐约约也知道啊，这数学不大好的同学要学物理会比较累一点啊。但是我们很难去知道这各个学问之间的关联是什么。那么西方世界自从发展了近代的这个科技文明之后呢，它也面临一个难题，就是说传统从教会、从人文学家所著作的这些他们的文化内容，跟新兴的这个科学的文明呢，很难对话，相互之间呢是有距离的。那么这个距离的反映在哪里？这个距离的反映是在大学里面，大学里面有人文方面的学者，大学里面也有做物理、数学方面的科技的学者，可是这两群人呢很难对话。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好像是有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没有办法沟通。这个是在近代科学出现了之后，跟传统的知识之间的一种间距或者是紧张的一种对立。那事实上我们目前国内的很多的大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毕业生也一样。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现在的新闻媒体上面在介绍一些比较新的领域的这个专有名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记者他无法对那个领域有认知。那种没有认知并不是说他不懂得那个名词，而是对那个领域的全部的这个内涵的无知。那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他一天两天用这个看一些资料就能够跟得上来的啊。所以常常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陌生跟疏离。好，好，那我们知道数学大概跟物理的关系非常浓密啊，那也知道说事实上在化学的发展上它是仰赖在物理的基础去发展的。那么生物的发展呢是借助于化学的基础原理啊去做适当的解释。那么大概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高中，在高中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如果不偏会的话，我们认为还没有分科教育的话呢，都会教数学，都会教物理，都会教化学，都会教生物。可是就真正的科学的发展史上，虽然数学的历史非常久远，物理的历史也很久远，化学的历史在物理的某些定律还没有出现之后，就有很多的这个炼金师炼这个炼金士的那种巫师或者什么样，就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好，那生物学的发展当然更久远，可是到近代来讲，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学问之间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借着数学 提供物理基础，借着物理提供化学基础。如果你学过高中的化学，一定有一章会讲到元素周期表跟氢原子模型或者分子的这个化学键的形成。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物理的法则来解释的。那么同理，我们的生物的内容的部分一定有很多是生物化学的部分来解释的，所以这个学问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么这种我们认为近代科技里面很重要的基础学问，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到这个生物的阶段之后呢，它衍生的在神经科学上面就已经去碰到了我们的大脑，就人类的大脑。也就是因为有了人类的大脑啊，我们才会有很多的对于高级认知的能力。所以隐隐约约之间呢，这个是有关联的。这个关联来自于我们如果要去认知我们的大脑，那么你要有生物学的知识，生物演化的知识。我们的大脑啊，跟我们的关系，那就是我们了。因为你会感觉痛，你会感觉痛。如果你不感觉痛，就麻烦了。你的这个手或者是什么地方受伤，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会感觉痛。那我们的大脑很多的功能是不需要你去烦恼，像你的呼吸、你的血液循环，这个像植物一样的，你不要烦恼，它自动化了就会去控制它。但是有些东西呢是动物，它要有你自己做决定才能做的，因为你在跑，它没有办法自己自动去控制。然后呢，我们要吃东西，肚子要填饱，是你的大脑在控制的。我们要传承下一代有性的这个关系，也是大脑在控制的。好，这个东西呢是这个大脑有一个报酬系统来帮助生物体生下你的功能要对啊，生下你的功能要对，不要生一个不吃饭的啊。所以再来呢，你会有情绪，你会有暴力。我们今天在讲说我们跟黑猩猩在遗传的这个密码里面只差差不多3%，那个3%的差异都在我们的大脑有一个认知系统的这个脑皮质最上面的地方，我们的基因只有3%跟它有差异。那这个差异就造成了我们有很优越的认知系统。那么这个认知系统呢太聪明了，它帮助我们从这个捡一些菜，捡一些这个剩下来的叶子吃，这个过程呢，或者是去偷这些狮子老虎吃剩下的食物啊之外呢，我们的认知系统帮助我们能够驱离蛆子，甚至能够围捕一些猎物。所以表示它的我们的这个认知系统呢非常成功，就成功到呢知道有一个我们自己从哪里发现，从他看到水中的倒影就发现里面有一个人，而那一个人呢就是我啊。小孩子在2岁3岁开始就可以去做一个实验，去跟镜子里面的自我去做对话，他会不会觉得这个镜子，他会不会觉得这个镜子里面的人呢就是他自己，这个就是自我。自我的形成之后啊，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发生了，大家都会发生，原来这个我会死掉啊。就在人类的高级文明里面的所有的生存的都发现说我们会死掉，不是活得好好而已啊，会死掉。如果肚子很饿的时候不会想这件事情啊，热烈在追求异性的时候呢也不会想这件事情，单单就是啊吃饱饱的，没有什么威胁，午觉睡起来再想一想，哎，我会再见了啊，这很恐慌啊，这很恐慌啊。那么所有的物种里面呢，大概就我们这个物种啊会想这件事情，想这件事情呢在古老的文明里面 那去除这个心理的焦虑，有宗教的兴起，而宗教就成为所有我们认知文明的起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宗教的艺术，啊，发挥很多的想象力，能够想到我不怕死啊，因为有天堂嘛，是不是？我死后还有世界啊，哎，所以吃饱没事做，哎，真的不是没事做啊，他想了很多事情。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认知的中国文明也好，印度文明也好，罗马的文明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也好，都有的东西，就是艺术，还有它的历史以及哲学。他对于他的想象力太丰富的东西要稍微理性去思考一下，就是哲学的东西。那么活过的经验要把它记录下来，是历史性的东西。所以艺术、历史、哲学在宗教之后成为我们大脑里面的想象、记忆跟推理，一个留下来一个非常丰富的文明。而这个文明呢的极致化的发展，就开拓了数学这个知识。这刚好啊，至少这是我个人所整理的，就知识的领域来讲，那么它是一个回圈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讲数学的基础是什么，那可能是哲学；当我们讲哲学的背后是什么，那是你的大脑；当我要认知我们的大脑的时候，那是生物学。所以这个解释是循环的，没有谁最伟大，也没有谁是谁的基础，那互相能够去解释。那大概就是我所认知的介绍给大家的学问之环。构成这个学问之环的一个很基本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有语言能力，然后由语言呢来认知文字，然后由文字来提炼出数学所用的一些高级的抽象符号。所以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呢，常常会被那个符号迷惑住啊。那其实那些符号是我们约定出来的，你还是要用你自己的语言去解释。如果你自己的语言去解释不够精炼的话，你对这个符号的认知就不够深刻，这是很多我们学数学上的一个困境之所在。好，因为我准备的资料非常多了，所以时间有限，而我会挑重要的讲啊，其他的我们只是略过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像物理定律，刚才提到了牛顿运动定律，或者物理上有一些定律等等，这些定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会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信仰系统，信仰什么？信仰这些定律，因为的确就是按照这样在做的。可是这个定律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起一个希腊的数学家，那么这个大概是国中数学就教到的啊，就是毕氏定理啊。那毕氏定理当然他不只是发现毕氏定理的啊，毕达哥拉斯不只是发现毕氏定理，不过毕氏定理比较好玩啊。在毕氏定理啊，它的起源是什么？就是在埃及，当然在别的地方也有啊，不，埃及是最需要的几何测量。因为尼罗河呢是每年都带来养分，可是都每年都带来争端。为什么带来争端？因为这个河水一来啊，把以前啊是你的土地或者我的土地啊，把它淹着啊，根本你分辨不清楚，那个地标也都被淹掉了。所以作为埃及的这个政府来讲，他的这个诉讼部门啊，或者是财产管理部门啊，每一年都要测量一次。因为一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土地都被盖住了，等河水撤退之后呢，土地很肥沃，不过是谁的，哎，那就打架了。有力量的时候就靠力量打架了，最有力量以后的那个人就当国王了，他就负责，不能再打架了，我来测量，怎么测量。所以就埃及就发展了几何学。埃及的几何学呢，跟我们现在认知的几何学是一样的，不过有当中不一样。 就埃及的几何学，如果以毕氏定理来讲呢，它是记录一大堆数据啊，它不是一个公式，它是记录一大堆数据啊。这些数据呢是刻在这个埃及的这个泥板上面，或者是写在埃及的这个很容易损坏的这个草纸上面啊。所以当毕达哥拉斯去埃及旅行的时候呢，他就看他的图书馆，就看了这么多数据，一整个图书馆的数据，他就把它归纳出这个公式。我们看到这个公式之后呢，是看到符号，可是如果你要去写数据啊，满足这个数据的这个整数也非常多，多到可以把房间都塞满了还写不完。可是我用毕氏定理的这个公式呢，一个公式就好了，代表所有的数据。而这个就造成作为一个定理或者一个定律本身的一个优越性，就是以简易繁，用很简单的东西去操控很复杂的现象，所以它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定理。但是呢，这个数学定理啊，产生一个麻烦，到今天还没有解决，就是如果我这个 L 跟 M 啊都取一，那这个 N 呢就会是 all 的平方啊，那就是 all， N 就是 all， N 平方就是 all。 所以呢，这个几何上这个数是什么啊？那毕达哥拉斯的时代啊，他们认为数只有整数啊，你可以算一二三四五这个数而已。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理数，它的意思就是说要么就是分数系统，其他的不存在，因为其他的你铸造不出来啊，从尺怎么量都量不出来，对不对？你用什么方式都量不出来。那单单根号二呢不是分式，这个我们大概在高中啊有做一个证明，这根号二不是有理数。那毕达哥拉斯的发现这个定理的据说啦，就是传说的故事的，他的一个他发现毕氏定理很高兴的，他的一个学生学派的人在船上啊，他们在旅行要到一个地方啊，就发现证明啊，用毕氏定理证出有一个数啊不是有理数啊。那个人啊发现这个定理很高兴啊，就跟大家讲，可是这么一讲啊，把这个学派的信仰打倒了所以呢那个人就被丢到海里啊，传说了哈，被丢到海里。因为根号二这个麻烦啊，所以使得整个希腊的数学对代数学非常的恐惧，所以希腊的数学几乎就是几何学。所以我们看到了影响西方世界的是欧几里得的这个几何原本。那么这个数学里面呢，告诉我们如何证明几何对象。那么碰到数的部分，一定是用几何的术语来讲，比如说毕氏定理的证明一定是用这个啊面积的方式来证明啊，是面积的关系啊。但是有关于这个根号二不处理。所以我们在讲数学的传统的代数学，我们的代数 algebra， 哎 algebra 这个字是阿拉伯人的姓氏，所以代数学是从公元七世纪到近代阿拉伯人的贡献，整个代数学。那么西方的数学从代数跟几何变为分析，就是微积分的基础之前，有两大的来源，一个就是希腊的几何学跟阿拉伯的代数学的整合啊。我当然这是后话了啊。而我们谈到刚才所介绍的，是我们至少由高中这个阶段所看到什么叫做定律、定理的。它的来源原来是以简易繁。那我们所看到的刚才提到了牛顿的这个三大运动定律，那是什么东西？我记得我读国中的时候开始教啊加速度啊，开始教牛顿运动定律，因为不教向量的时候只能一个方向上啊，看那个火车开多快啊，啊什么时候会到站啊，所以那个有一个速度图或者是加速度图啊，让你去那边推啊，建立最基本的概念啊。那这个整个力学的历史是整个西方科学的原型， 所谓言行，就是以后所有的学问都以它为当基础概念的去推演。那么这个力学的老祖宗，我们认为是牛顿。那么牛顿之前呢？牛顿之前是公元两世纪左右的，在现在的埃及附近啊，亚历山大城。那个时候埃及这个文明啊消失了之后，中国文明才刚刚要起来，它上下存活的时间呢、也将近3000年到4000年左右。它要消失的时候，中国文明才起来。好，那么有一位天文学家叫托勒密，他就把古希腊的这个几何学弄得非常的成熟。那么这个托勒密弄得非常成熟的这一个学问呢，他是研究天文。那天文现象啊，恒星恒眼啊不大改变的，但是我们看得到的月亮、太阳，还有离得我们比较近的行星，这大概都是在掌握这个行星的运动轨迹。那么托勒密呢，那个时代啊，他们最会的技巧，简单的讲他的数学啦，就是会画圆圈圈，会画圆。那的确这个天体的现象都是圆圈圈的，你怎么去观测都很像圆圈圈啊。那么在地球上观测这些行星，你感觉就你如果你是托勒密呢啊，你都不要受过什么透视教育的啊，你很有好奇心的，你开始画圆圈圈，你第一个感觉一定就是这些行星是绕着我们转的嘛，没有错，包括太阳都是绕着我们的转，是不是？那否则我们那句话怎么讲？太阳从东边出来，由西边下去，怎么讲？那如果是你绕着它转，这句话不能这样讲啊，是不是啊？好，托勒密的数学就是满足我们的经验，然后开始画这些轨迹。可是因为那是以后才发现的啦。因为以后才发现说我们绕着太阳转，大家都绕着太阳转，那我们就认为太阳绕着我们转，其他也绕着我们转，所以我们在看火星的运动就怪怪的。可是我的工具只有圆圈圈啊，所以他就画了很多圆圈圈啊，要看到的清不清楚，在左上端的那个圆圈圈，大圆圈圈还有小圆圈圈啊，大圆圈圈还有小圆圈圈。他当时这样画密密麻麻的圆圈圈呢、最少要画100个到80个圆圈圈，所以当时天文学家就变成非常的很会计算的人。你要学这圆圈圈怎么画，然后开始天文资料要会得到这个圆圈圈，很准啊，照这个圆圈圈这样画很准啊。不过要100多个圆圈圈，就是看这个火星的运动啊，看这个土星的运动，这圆圈圈都很准，但是要100个圆圈圈啊。这样的时间呢、拖延到公元1543年，哥白尼就认为这个圆圈圈不要那么复杂啊，不要那么复杂，简化来画呢，差不多画20个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就麻烦了，什么麻烦？地球不是中心啊，太阳才是中心。根据地球不是中心啊，太阳才是中心啊，这圆圈圈会有100个变为20个或者15个，看需要啊。所以哥白尼的结论是这样的，说地球为中心呢可能是错的，不过比较方便啊，可能是错的，因为跟你的经验都不一样啊，它比较方便。那麻烦的一点就是整个基督教的文明里面就认为地球是中心啊，这个是托勒密的学说也这样证明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没有否认啊，所以就认为这是钦定教本的天体模型啊，我们地球是上帝眷顾的，当然是中心啊，怎么会是太阳是中心呢？太阳是要照我们的，它也绕着我们转啊。那哥白尼有了这个著作不敢发表啊， 因为当时伽利略啊等等人在被迫害的历史他们都听到啊，所以他是压着，他们都是修士啊，都压着不敢发表，死后那一天才发表。哎，哦，细啊，反正你也太发表掉了。哎，但是为了这个哥白尼的这一本天文学说，很多人为他坐牢啊，啊，坚持他是对的就坐牢，啊，好，还是有一些不怕死的，啊，那么用这个哥白尼的这个学说呢，去画这个圆圈圈呢，去预测这个五大行星或者是六大行星，现在九大行星的轨迹呢，80%、90%、99%都准。啊，画10个圆圈圈、12个圆圈圈很好画，像小学生都会画，99%都准，但是就有一爬线不准，精密观察不准。那么这个不准啊，在哥白尼之前呢，啊，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哥白尼那个时候看星象都是用眼睛看的，像我大概一定不及格的，对不对？他那个眼睛要很好，所以天文学家眼睛要很好，用眼睛看的。可是有一个人啊，叫伽利略，伽利略当然就是看哥白尼的著作了啊，偷偷的看啊。他有一天呢，有人从这个威尼斯啊，从东方或者是从北方带一个那个玩具，就是望远镜，就可以看很远的玩具，是不是？所有人看到那个玩具就很好，哇，跨小姐哦，看表演，对不对？这个伽利略呢，就做一个动作。影响人类的行为很大，他朝天看，大家买玩具来了就是朝下面看啊，有什么好玩的，他这个科学家就朝天看，哎，看到月亮不是我们想的样子，月亮是凹凹凸凸的啊，所以精密的量测这些行星的运动可行了。所以从伽利略之后呢，这天文的观察事迹呢就跟这个哥白尼的数据啊，就是有那个一爬线甚至0.5爬线的差异。那么这个差异本身呢，啊，怎么解释都不通，这很麻烦的啊。这个克普勒呢，他也是为了这个数据而麻烦，他想了一大堆模型都没办法解决，后来把它，这个是硬凑出来的，你只能讲他突发奇想。你只能讲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想法，他就用一个椭圆去瞄，哎，很准，只要把长轴跟短轴的距离定好，哎，四季非常准，比这个10个圆圈圈呐，啊，还要准，而且呢，一个椭圆就够了，每一个人都一个椭圆就够了，哎，简单就是一个椭圆，而且还整理出它的运动规律，运动规律。那一个椭圆，那如果是九个行星呢？九个椭圆没有关系，不过这个椭圆都一样，而且数据呢几乎100%，啊，这个到了牛顿的时代啊，他又把它变成一个代数关系式，把所有的从托勒密的100多个圆圈圈、哥白尼的10个圆圈圈到克普勒三大运动定律。就一个椭圆当代表，那现在牛顿运动定律就是一个关系式，也不需要什么椭圆，也不需要什么运动，所以有可能有抛物线，有可能有双曲线的这个外来的这个彗星啊，都可以在这个关系式里面，对，从这个观念把一个新的概念带进来。所以当我们在学牛顿力学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人的经验都会问他从哪里来，他到底在讲什么。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它有什么意义？我们会陷到这个学习上的困境啊。我们碰到一个人，我们直觉就是他有什么来意？他心里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是？他是有钱没钱？他是高还是矮？我喜欢他吗？还是不喜欢他？可是学牛顿运动定律，你能问吗？你是高的还矮的？啊，你有钱吗？是不是？你讲英文吗？都不是，它就是个符号。所以我们是因为练习很多，习惯很多，就像去学游泳、学骑车，学到会了，这些疑问就消失。可是这个疑问还在啊， 任何你一个小孩子开始接触他的话，他都有这种第一次接触的疑问。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些疑问啊，我们怎么去面对。好，这个是讲科学。我想讲一半了啊，快结束了。好，这样的潮流啊，这样的潮流从牛顿接下来，牛顿大概是1662年左右把他的自然的数学哲学啊，把它写出来，就是牛顿运动定律把它写出来。如果你今天要看，你绝对看不下的，那只有历史学家会看得下。就要讲这三个定律，是不是？他讲一本书这么厚，扯东扯西的。那时候他也没有微积分，他自己发展微积分，所以讲了很多微积分。可是微积分又第一次从人类的历史上出现，你要看得会历史啊。1662年，这整个力学的发展到了1860年左右，电学才达到它完整的形式。所以呢，这200年的期间呢，电学的很多的定律啊，都是在各个自己的角落里面去发展。到了1860年代左右，由 Maxwell 把它整合成电磁学的运动方程式。啊，这200年的时间是电学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力学的成熟期。那这两门学问就成为我们认知物理学里面的很重要的基础学问。好，那20世纪的发展我就不再讲了，相对论跟量子论。那原理还是一样，每一个定理的背后都有一个很简洁的数学符号在表达它。当我们要学习它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陌生的压力啊，那必须要透过很多的计算，很多的这一个立体的演算，才会知道它怎么应用。那么到了近代，我们就知道了，从牛顿力学、电磁学到热力学的这个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下，通称之为古典物理。古典物理。那么到了近代，也有两大理论呢、啊，对古典物理提出挑战。啊，提出挑战呢，一个就是物质在高速运动的时候，物理法则会不会改变？这个挑战就是相对论的挑战。一个是，当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微小世界，就是从热力学来的。这热力学告诉我们物质有微观的运动，所以你才会感觉到热或者是冷。当我们要用牛顿力学去模拟微观的分子运动的时候，在高温的时候，牛顿法则适用，但是在低温的时候呢，低温到绝对零度附近的时候，牛顿的运动法则不适用。所以为了弥补这样的一种差异、啊、才会有在高速运动里面的相对论的修正跟量子论的修正。那么相对论跟量子论又有矛盾，两个整合不起来，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跟我们现在的量子力学、啊、想把它整合起来的发现整合不起来，两个理论没有办法统一起来。正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圆圈，这个椭圆运动变成一个牛顿运动方程式，这是一种简化。那么相对论跟量子论呢，两者无法简化为更近一级的统合相对论跟量子论的这个基础理论，所以目前人类是卡在这个地方。但是知道未来要把它统一起来，就所有的这些物理现象的法则呢，要由一条定律来描述它，啊，当然这个挑战很大，到目前还在挑战。比如说，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系列的演讲里面呢，提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质，这物质是什么？如果我们学过高中化学就知道，这物质是由原子核里面有外面有电子，然后呢，这个电这个成为原子之后，这个原子再跟原子成分子。啊，这个分子就成为我们了，啊，然后这个电子如果在跳跃的时候光会跑出来，属于这一类的物质，它会受到我们知道的重力的影响、电磁力的影响，因为它带电啊，还有核，原子核当中有核力， 强作用力、弱作用力，属于这一类的，我们的桌子的、星球的，我们知道的，用这个望远镜去看的，在宇宙当中所占的比例，5%里面的2.5%呢，看得到，另外2.5%呢，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大概是知道，另外有将近这个95%的物质，我们都不知道，叫黑暗物质。那他们会期望说这个大一统理论能够解释，所以我们这个科学越进步，好像越告诉我们越来越渺小。不过知道自己越渺小的人好像就越来越伟大。这个比较深的我们就不谈。好，那我们的物理学跟化学什么关系？物理学跟化学什么关系？我们用一张表来讲一下。在物理学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大概，当然这个还是1960年代到70年代的物理学，现在很多的物理学家又更往前走了，我们在后面跟而已。就物理学就认为我们有四种作用力，我们刚才介绍的牛顿是重力，另外在1860年左右成立的叫电磁力，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把原子核绑在一起的，这原子核绑在一起，我们高中学化学就学过了，这个原子核越来越重越重，说原子周期表越摆越后面，越摆越后面，摆到一个地方他就跟你讲啊，自然界再没有比它更重的，其他要人工去合成。那么原子核为什么这个不能越来越重？因为原子核里面有质子、中子，质子不带电，质子带正电，中子不带电。这质子带正电呢，每个人都累积在一起啊，越累积越多啊，排斥力越大，所以人就猜测是有一种力量把原子核绑在一起的，这个就是强作用力的来源。否则的话呢，这个原子核如果没有强作用力啊，这个正电的东西放在一起会爆掉的，太接近了，都是排斥力啊。所以原子核的大小受到于电磁力跟强作用力的比值是多少。所以如果说我们以强作用力是一的话，原子核这个电磁力啊大概是10^2，就是它的数量级的大小啊。那么弱作用力大概10^-14，重力大概10^-44啊。所以以力量大小来讲啊，这个强作用力是很强的，可是它的角色就是形成原子核啊。电磁力也很强，比重力大10^38，多大？大到重力几乎不存在。可是这个世界上啊，重力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构成我们的分子的这个角色，到材料的这个角色，地球这个角色，都是电中性的，因为正负相吸、正负相吸、正负相吸，是不是？所以最后都是电中性的，所以在大距离之下反映不出它的内容。那么这个重力越累积越多，所以在大尺寸之后啊，重力就是主角，小尺寸构成材料的来源是电磁力。这个电磁力的这个作用成为原子，原子成为分子，那是电磁力在作用。如果我们看原子成为分子过程当中，这些电子互相在交接的时候，它的能量的大小大概是电磁力的1/10，因为它是直接原子核跟电子那是有力量，可是原子跟原子要形成价电力量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用隔层作用，所以力量又减一些，力量减一些还是电磁力，这些就称为化学键的来源。其实比较弱的电磁力成为化学键的来源，这化学键我们国中高中都教过啊，叫离子键、共价键、金属键。那么它的这个大小呢，大概是在每摩有150到400千卡这个范围，但是它实际上是跟真正的电磁力来比，大概十分之一，数量级大概十分之一啊。 那么我们一般生物学看到的分子，生物学就开始看到我们有机物的这个生物学的分子，我们的蛋白质这个 DNA 细胞里面它能够去相互作用的力量，那个力量的来源就是我们学到的氢键环德瓦尔键，就化学的基础之上去做生物的演化，它的力量更小，它是每摩尔只有5到4个千卡。所以我们会看到物理成为原子核的来源，化学成为原子的来源，生物学是这些 DNA 蛋白质的来源等等，它这个力量越来越小，那每一个基础理论都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下一个系统的这个基础啊。那我们来看，从尺寸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从尺寸的角度来看，就会从从10^-15的公尺的这个尺寸，我们看到了就是原子核的尺寸，渐渐往上看，就看到它组成的分子，组成的细胞。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了近代生命科学的一个系谱学，近代生命科学的系谱学就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生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就是说 DNA 蛋白质都靠这个细胞的这个工厂在运作，然后呢这细胞组成器官，这器官怎么去由胚胎发展出来，就是发生生物学。然后呢成为一个动植物的话，有动植物行为学。我们以前高中在写生物学的时候呢，都在讲动植物行为学，动物的分类啦，植物的分类啦，动物有什么行为啦，啊，解剖就很少讲了。你要去解剖，就看到器官，那看器官怎么去生长，这个在医学院才会教，或者生物到大学生物系才会教啊。现在比较热门的就是族群生物学跟演化生物学。族群生物学跟演化生物学在讨论的就是这么多的一个生物的族群呢，两三个族群啊，老虎、这个羊，还有羊吃的草，它们三者之间就有一些互动的关系，这个就是族群生物学。好，还有演化生物学，当然就看整个地球上面的生物多样性的发展，这整个东西所展开的这个生物学的系谱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立的特性会出现，只是说你要去做解释，你要去理解的时候，如果你能仰仗化学的基础，你的理解会更扎实。同理，你用物理来理解化学，你就可以去知道这些化学变化背后的那个简单的原理是什么，所以这有一个互相连贯的关系。那到最大你可能到了地球科学，到整个天文学。好，生物体从地球上出现了大概是45亿年前，就从化学的基础上跑出了我们这个生物体的这个发展。那么开始是生物或者不是生物啊，就在这个地球上一起在共存。然后我们所知道了在35亿年前甚至更早啊，就有能够制造复制的这个病毒出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周遭有一大堆病毒，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啊。然后到了病毒的基础上，有制造 DNA 蛋白质能力的这个原核细胞出来了。这种啊，大概在5亿年前呢，发生个很大的改变，地球的气候发生个很大的改变。那么据说是因为我们的地球的磁轴啊转90度，啊，在地球磁轴转90度，所以很多的生态的栖息地都改变，很多古代的生物是靠着磁场在定方向的，一转90度之后啊，就很麻烦了啊。在5亿年前呢，啊，开始兴起了神经细胞，神经细胞是为了什么？神经细胞是为了细胞跟细胞之间沟通用的。在5亿年前呢，啊，开始发展的神经细胞。而就是我们大脑的来源，或者脊椎动物的来源，这个是5亿年前。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多细胞的动物很多跑出来。啊，在那之前，就是因为地球遭受极大的生态的浩劫，大概有90%的生物都死掉，所以才让 长神经元细胞的动物跑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看到一个大脑的一个演化啊，从鱼到人，好，这是我们的大脑啊，这已经演化了至少也将近40亿年的结果。好，我们大脑的皮质层就是我们认知的范围，那么原始的从脊椎这样过来的，就跟这个大概如果我们有研究这个胚胎发育的话，看小孩子的大脑怎么生长，你就好像似乎隐隐约约啊，它是从鱼一直长啊，再长到两栖类的大脑，再渐渐长到最后人的大脑啊。那人的大脑也很好玩，我们有时间可以讲一些故事，没有时间就略过。好，我们有人的大脑之后呢，其实有认知系统，可是在我们的认知系统，就是你知道的你的记忆啦、啊、你的理性啦、啊、你的科学啊，在那个皮质层下面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啊。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脑神经啊，大概有1000亿到1500亿个，我们一个人身上的细胞有60兆个，你可以算算看，大概是我们现在全球人类的10000倍或者叫100000倍之间啊。单单1000亿个细胞也比我们多，每一个细胞都可以跟1000个细胞做连结，所以有人认为人类的大脑是宇宙当中最复杂的一个个体，就是说你要研究很多东西啊，很简单啊，虽然太阳啊，那就是那么几项就研究清楚了，这人的细胞太复杂了啊。这个细胞里面啊，我们的动物的神经系统有个特色，它第一个要控制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的行为，它第二个要知道外来的侵略，它痛、饥饿、渴啊，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跟人脑跟这个电脑最大的差异，他要知道你要吃东西呀、啊，饿，吃饱了很舒服，是不是？你要去找异性啊，或者没有下一代啊，啊，你的快感中枢。然后呢，你就会渐渐的由这个当基础，发展出智慧或者是有意义的活动，这个都是我们的动物的神经系统的特色。那么这当中呢、啊，我们会有一个主宰你这个高级动作背后的那个原因，也就是我们大脑报酬系统的神经回路。那个啊，在我们的脑皮质细胞下面有两个区域在负责这样一个流程。那这个实验是这样发生的，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啊，就是西方人啊，他们在差不多1920年代、1930年代，就很多人就把那个电极啊，就放在这个啊，大脑的皮质区，因为他们知道大脑皮质区控制你的记忆啊，控制你的学习啊，啊，或者控制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高级的这个行为的能力，所以在做老鼠的实验就插电极。那有一天，你一个研究人员插错地方了。那平常这些老鼠把它插完了，他就觉得，因为你对他身上，我们的脑神经是没有痛的神经细胞啊，所以你插到脑神经是不会痛的。啊，不是脑神经受伤是不会痛的，因为那里没有布那个痛觉的这个 sensor 在那里。那么它插错地方呢？平常这个对老鼠做实验，老鼠做完一定很不舒服啊，它离开那里是一个惨痛的经验，就像外星人把你抓去 啊，很不舒服的。那他以为插错地方以后，那些老鼠呢，他下一次啊自己跑去啊，那赶紧去要取的对了哈，他自己跑去电极那边了、啊，他要去。他再一次，而且呢，只挡他不去，他还是爬去。哎，他们研究人员就兴趣了，就也不教他要插哪里都不要，他自己会找到呢，然后一直在那边乐此不疲，好像小孩子打那个电视游戏机，这个不离开他电脑前面一样。哎，他就觉得那个区域啊是，哎 ，something interest， 就有一些好玩的地方。那当然有研究一段期间，就那个区域就是影响人的快乐，人的快感。那这个东西啊会掌握人的行为， 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让你很舒服的时候，是从这里来的啊，吃饱饭很舒服啊，男女关系很舒服啊，或者是去赌博很舒服，或者更麻烦的吃毒品很舒服。发现这个正常的，我们现在看最下面这个导传物质啊，脑灰，我们以为是，这不是导灰了哈，脑灰哈。这个脑灰发现的历史不是说哦，我们发现了脑灰啊怎么样？不是的，是人类研究鸦片，就鸦片呢、啊、一直被人为什么吃鸦片会上瘾？研究了老半天呢、啊，才好不容易发现大脑里面自己能够分泌一种脑灰。就当你快乐的时候，他就给你一点点。那人类不知道去抽烟啦、喝酒啦、等等，都会或多或少到这里来发挥功能。但是那个鸦片呢、啊，跟这个脑灰很像，他一进来之后呢，就取代他，啊，把这个回路占领了。所以，以前我们台湾人讲这个“蟾蜍蟾蜍，莫惊行捕”，就是吸鸦片。那这个成瘾到现在都还是最大的问题，啊，世界贸易量啊，啊，三大贸易的世界的交易，就是世界贸易量最大的军火、石油，第三是毒品，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个难题，就是要来服务这个区域。等到一被他占领之后啊，啊，非常麻烦，非常麻烦。啊，这个电脑的大脑的报酬系统啊，我今天讲的地方啊，就呼应这个主题。你怎么找到快乐？我们知道有这个大脑报酬系统啊，那你自己身上有个东西，不需要钱很多，你就会很快乐的。钱多不一定快乐啊，啊，那个快乐是什么？那快乐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啊，是从你的生理基础出来的，啊，不是什么一大堆大道理的。你自己感觉不快乐的东西啊，硬逼着你去都没有用。所有你的快乐的路程啊，大概都是先有需求，啊，就是感觉匮乏，那你需求不能马上有啊，这狮子要去追一只羊不一定追得到啊，啊，他还要匍匐前进，他等很久，也要追啊。如果年纪大一点，追一半就躺在那里了，啊，所以有一个逆境，有一个煎熬，然后呢，渐渐你会找到方法去解决。那你得到了你的解决你的麻烦的时候，就进入顺境了。你有你的高潮，然后呢，你达到生物体的功能完整之后了，你就渐渐的什么会退潮，然后成果满足。这个会从哪里开始？从你的基本的喝水，你不呼吸看看嘛，啊，把你憋很久，突然，呼吸很舒服了，啊，但你这样人不会这样做了啊，只是说你如果在一个室内很久，你突然到室外，你会很舒服啊。同样的东西，我们讲的做爱，有些人有其他的赌博，差不多是这样的东西啊。但是有一点呢，啊，我们为什么说毒品是很麻烦？毒品是很麻烦的，毒品是它把这个人的功能全部都取消掉了，就是说跟你自己的生理需求、生存的生物法则无关的，它就直接给你快乐。那这个会产生麻烦的原因就是它一来就快乐，然后路倒着走，对不对？一有高潮之后好下来，哎，开始煎熬，所以这个对人的这种影响非常大。那这也就是因为大脑报酬系统非常重要，所以毒品是不能接触的。毒品不能接触啊，有两个因子在，一个就是说，吸食毒品很多是谁呢？大家在调查，吸食毒品很多是医学跟护理人员，原因就是可亲近性，他最容易拿到。啊，那第二个就是也有一些遗传，就遗传的因素啊。也会造成你对毒品的那种亲和力会更强一点。那我们会以为这个海洛因啊这些毒品危害很重要啊，这个对人的伤害是最大，大家抓啊，对不对？没有抓，但欧洲有些国家现在都开放了啊。那这最大的毒品是什么？烟跟酒。我们的酒精也会造成你的毒性啊，就是你会为了喝酒什么都不顾。那现在就问了，有两个东西，新鲜的东西，那赌博为什么会成瘾？ 这个同样就是说，为什么玩电视娱乐器会成瘾，一样的是在改变你的大脑某些东西。好，那我们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合理，我希望你们不用想睡觉了啊，因为我觉得听演讲的人比演讲的人伟大。我自己很难听演讲，那听一听啊，他越讲越沉闷，啊，越讲越离题，然后呢，啊，就当催眠好了啊，就开始睡了啊，睡到什么啊？睡到他讲完，因为一定会醒过来的。很多人讲为什么他讲完你醒过来，因为讲完的声调跟在讲的声调不一样啊，就醒过来了啊。所以这个听演讲的更伟大。那我们刚才讲，我本来今天准备一个笑话，可是没有讲，所以趁现在各位已经快要昏昏欲睡的时候呢，讲一个笑话啊。就我们以前的考试啊，考试成绩好好坏坏的，不过至少考试都很紧张啊。所以我记得我去大学联考的时候呢，那国文考卷发下来，国文都第一堂考，答案都会做啊，可是手会发抖啊，这发抖啊，你说不紧张吗？连我都紧张啊，这表示大家都紧张。所以那时候常常做梦啊，做什么梦呢？考卷画下来不会写，不会写，奇怪，都不会再去玩啊，对不对？要么就是进去的时候呢，人家考完了。这种梦非常多，这个梦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呢？做到当老师的时候才解决。每次做到这里的时候呢，做梦做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讲不对啦，我现在当老师啦，怎么还在做这个梦啊？是不是他惊醒过来啊，我现在当老师啦，是不是？可是这个人神经质啊，还是神经质，对不对？还是做梦。那现在做什么梦呢？明天要交考卷啊，考卷还没出好，不知道要出什么。所以考试害死人了，这个，连老师都深受其害了啊。好，我们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有吗？差不多20分钟。好，讲人类的从有了大脑的认知，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语言的出现，古大文明。古老的文明都有经历这个过程，他们创造了生死问题，然后也创造了宗教跟文明，然后呢记录下来成为思想符号。人是最奇怪的一个物种，我们常讲我们是使用工具的物种，其实不精确。人类的工具也常常不会只有是工具而已，它有其他的用途，那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用途。比如说画在壁面上的马跟牛，2万年前在法国南部的，那要干嘛？是不是帮助他教小孩子说啊，外面那一只叫牛吗？那也不需要画得那么漂亮，对不对？所以人类就是有一种能力，想象的能力。就是本来我只要吃一顿饭啊，它是太多了，在吃一顿饭里面的礼仪，吃一顿饭里面的一大堆东西，跟这个吃顿饭无关了，那就一盆碗给塞下去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人类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想法出来。就是艺术，想象力很丰富。据说呢，有其他的人类的物种呢，就是这里太欠缺，才被我们，才输我们了、才输我们。还有文字，到抄书的人，到印刷，到网络的世界。所以我们讲，1960年代，所有知识领域里面的麻烦，那时候有个名称叫城乡差距，那叫知识爆炸的时代。所以那时候啊，如果你念书啊不到美国去念书，你念书不到台北念书，你就是乡下人，你就一辈子没有机会。到现在网络一通了、一大堆网络了、是不是？你只要输入一个关键字 download、Google 或者是都跟你讲啊，你要的资讯啊有15000笔，这个算少的啊，有20万笔知识，你怎么办？所以现在的资讯非常丰富，叫做资讯泛滥。资讯的泛滥呢，就一种焦虑，学习的焦虑。 那么多怎么写啊？干脆不写了。可是不写又不知道，又会被笑，又去写又看不懂，所以学习的确是很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们看古文明里面有艺术的课题，艺术是从游戏出来的，需要想象的，但是也需要记忆。那么你要有欣赏的能力啊，你才有诠释的能力，才有创作的机会。不是所有人都能创作，不过要欣赏就不错了。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说你很会想象啊，我们要鼓励小孩子有想象的能力，要鼓励什么？其实音乐、美术、诗、小说、戏剧、电影、舞蹈、雕刻，就是要鼓励他想象的内容。或者你只是跟他讲你想啊想啊，要想什么啊？总要想出东西来吧。历史，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当中有历史的阶段，所以有文字记载以后呢，就写少数人的故事啊，英雄啊，皇帝啊，高宗啊，高祖啊，啊，那些东西就会成为这些文官的想象，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存在，所以我们就恢复中华文化，像这种东西出来，就有一群人跟你有关系的，有一群故事跟你有关系的，类似像这种东西，把这种记录的对象啊，不是朝向皇帝，朝向个人，小说就跑出来了，这是在我们文字的发展过程当中。哲学的历史写的东西，有的都是错的，啊，骗人的；神话写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不切实的。那么这些东西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伟大的文明体都发展它的哲学论述，来批判神话、批判历史，匡正神话、匡正历史，但是不是把它取消掉啊？所以它是有批判的东西，还有很重要一个能力，在哲学的论述里面有形而上学的论述。形而上学是找出事物背后的法则，而它的极致就是用符号来反映啊，或者来以简易繁这些法则。那就是数学，所以成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数学的这个来源，其实它是一种形而上学，一种我们脑筋透过语言符号跟意义的对数跟空间概念的一种整理，成为我们今天认为很多原理定理的来源。所以牛顿在发展他的力学的时候，他需要数学，所以他自己发展了微积分。爱因斯坦在发展他的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呢，他没有数学，他也没有能力发展数学，他就把他以前上课的笔记拿出来看，啊，因为他没有修那门课，就把同学的笔记拿出来看，啊，然后再用那套数学来表达他的物理概念。他唯一的贡献就改一个符号，啊，改一个符号已经不容易了啊。好，这是我们讲的，我们所看到的，刚才讲这么多，这种科学的论述在讲物质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大脑的起源跟国家社会的起源，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科学。我们在这个时空点之下谈论历史、谈论未来的发展等等的课题。所以呢，我们做一个这整个演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几乎是结论了哈，就当我们有生跟死的这个疑惑呢，事实上在现在的科学里面所看到的是物质、病毒、原核细胞，原核细胞就很多的细菌，它会一直分类，生命没有死。我们这个真核细胞是透过两性结合产生下一代，所以也没有死，只不过我们这种策略的代价是要让每一代都要退出舞台，让新的一代去解决。那这个是在细菌植物的系统里面就已经这样了。我们的生死问题不是从人开始的，所以万物皆有死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生跟死交替过程当中的一个状况。就像上台演戏啊，你演完了就要下台啦，新的主角出来了，可是有人就不下台，我也用更累，有人就被烧成骨灰撒下去了，啊，要下台。这个东西是到 近代的科学里面才有这种视野。还有一种死亡是跟大脑有关系，植物人人都好好啊，没有醒过来，那是虽生犹死，阿兹海默症，人好好的，他不认识你了，渐渐不认识你了，也不认识自己了，请问他是活着还是死去？不过这个都是因为年纪太老了，科学太进步了，哇，该下顾告那个病啊，否则早就没有了，那留到很后面才生的病，脑的疾病，啊，古人讲哀莫于心死，脑的疾病啊，的确是有脑的疾病。我们在做学问的旅行过程当中，现在不教神话了，历史也部分教了，不过人类的确走过这些东西，就是神话、历史、哲学、科学。然后呢，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是跟你吃饭有关系，是跟性有关系，是跟游戏有关系。我讲游戏有关系大家很容易了解，一个人在赌博赌得正热的时候，你问他人生有意义吗，他的回复是怎么样，拼下去卖差，对不对？他很有意义啊，你去吵他干嘛，他在天堂啊，是不是？还有艺术可以提供你意义，有机会。更麻烦的毒品，毒品那么难处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提供那个人意义，不带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代价啊。好，那什么叫学问？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喜欢用知识当这个名词啊，而知识是死的，学问是活的。为什么是活的？因为你要问，你不问就不会学。我们现在常常就是现在有问了，哎，成绩要好啊，哎，问了，那是要求需求，可是他自己没有问。就我们刚才所讲的生活经验的主体就是你啊，你没有问啊，那问了之后才是学习。学习是收集资料、研读、上课、整理笔记。那现在很多学生是不整理笔记的，你只要学一门你觉得重要的课程，绝对要整理笔记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思考啊。那你难道记忆力那么好啊？看你试以后全部记起来，这手要动一动把它记起来之后呢，你在思考才有东西可以思考啊。这个牛要总要把草吃进去嘛，才能还储啊，是不是？放在第一个胃，放在第二个胃，再吐出来慢慢咬，你都不吃的话呢，那怎么办？那草在外面啊，去还储什么？还储胃酸。好，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面临对你整理的资料的分析、综合跟批判啊，这个是对你所整理出来的东西你要做这个动作啊。然后呢，你要去实践。实践是什么？那我的实践怎么？我会的东西我怎么实践？很简单啊，哥哥教妹妹啊，哥哥教弟弟啊，你教教看，同学教同学，跟朋友交换，你能不能讲得出来？如果你认为你学的东西你是懂的，而你讲不出来，就表示你不懂。很简单啊，你吃的东西啊，我吃很多啊，我吃很多啊，都是拉肚子啊。你吃了吗？我吃了啊，都是拉掉了，所以要减肥啊。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知道，从问开始，你讲得出来就能教，然后你有实践的机会，所以这个一个流程要开始。那当然问的地方可能是需求，可能是兴趣，兴趣最好，需求是迫不得已的。不过纵使是迫不得已啊，你也要把这个 cycle 走完。我们今天要读这么多书成为必然的时候，那你不把这个 cycle 走完，不把这个循环走完的时候，你一定急就章，不求甚解，然后很多人就是读完了就丢掉了。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所讲的东西没有离开你在高中跟国中所学的东西，其实只是整理到那里而已啊。把各位中等教育的内容做一个整理，就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教育改革要改革什么东西，不是说把考试取消掉就能解决的啊。其实要知道这个学习的循环，要让每个学生去认知然后去实践，那当然可以提供给家长参考。我们认为我们理解一件事情，就我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我 我们在教很多原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介绍牛顿的定理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 what 是什么东西，然后是 how 怎么去运作，怎么去计算，是这样。那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会造成作为一个人的理解产生陌生疏离。我们怎么去理解？其实我们的古老的文明都乱过的，你必须透过想象、记忆跟推理的程序去理解它。所以呢，你要去知道坏，为什么？为什么是牛顿定律？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很多人答不出来啊。其实人类不是这个习惯的，人类的习惯呢、去问，给坏的时候，除了向下走 what 跟 how 之后呢，它是向上走，走到什么？是谁发现的？什么时候发现的？在哪个地方发现的？它发生什么故事？哎，这个是给答案的一种方式。经过这个历程之后啊，你又问 why， 又问 who， 又问 what， 又问 how， 你会渐渐找到快乐。这个就是想象。所以我们会知道古老文明运转过的模型，中国文明也好，西方文明也好，这些古老文明呢，艺术、历史、哲学有丰富的资料。所以我们今天学数学要学数学史，学物理要去学物理史，它告诉你什么？告诉它的历史，告诉它的哲学，还告诉它的艺术，还告诉它的命运。啊，我们还在那个潮流之下，所以我们从科学的 what 跟 how 这两个内涵里面，要去捕捉到真正科学的理解是不够的。这个就是说，理工科的人要有人文的素养。但是不是只是看小说、看诗词而已，他读读他专业科目里面的哲学、历史的问题，还有艺术性的问题。好，我们用最后这一张图来做一个结论。我希望时间控制恰到好处，那么各位也听到你该听到的，那有些东西跳过去，那是受制于时间啊。我们所有在文明的环境里面走出来的这条路，从古老的中国文明，其他文明都一样，它最早是权力关系，是力量大的。你要看黑猩猩，黑猩猩啊，他们的语言不发达啊，然后呢，他们的社会里面的暴力，他们的暴力是人类社群的1000倍，因为语言沟通不良啊，一不高兴就打了。所以你要看黑猩猩，你不能正眼看着他，都要眼睛低低的，表示你是他的小弟，很听你的话的，否则两个就打架了。你不能瞪着他看，他就打你了。这个表示我们有文化，所以把这个权力关系做修饰，把这权力就是，但是还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是所有人类社会里面最重要的关系，因为它决定什么？决定谁可以吃最快肉，决定谁是他的女人，其他的当太监啊。权力关系啊，就是权力关系。这权力关系呢，是决定人类社会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权力真空。这个地方突然没有警察，没有政府，那一定会有很多那个小警察啊，这个自己当警察的就出来了，权力真空。那我们在讲地缘政治学也是这样。再来呢，就是经济的发展，就慢慢有经济的发展，我们号称为资本主义的，就是说政府不要去管经济了，把这一块让出来。这也是到了近代才渐渐衍生出来。我说以前的皇帝，以前的统治者是可以决定你生产的东西他全部要拿走的，你只要够活下去，继续生产就够了，其他都是他的。那么到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呢，经济这个生活才出来，所以我们台湾也是靠经济发展出来，这没有错。但是人类社会里面很重要的，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的，就是学问。所以一个社会忽视学问，会萎缩。历历证明啊， 这个中国伟大的文明，那西方只是几个强盗啊，他赢你赢在学问嘛，其他的道德也没有比你高尚啊，哲学也没有讲你的玄虚啊，艺术也没有你的美啊，因为他就抢你的，你再美就把你抢到我的这个博物馆就好了，是不是？学问，古人做学问如此，今人做学问亦如此，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吧？你学一学啊，你不去思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就忙呀，是不是？思而不学则殆，天天在想，可是没有参考别人的说法，越想越不通啊，不想。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学问的内容，古人如此，我们也一样。那学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学问而产生改变，就文化的生活是因为学问而产生颠覆作用。有的牛顿在1662年的定理，才有鸦片战争打败仗嘛，才有我们台湾被日本这个统治嘛，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我们不懂，别人懂，学问既有这个颠覆性。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教育改革，要去知道这个重要。当然台湾的社会已经有很多的学校，那我们需要维持做学问这个圈圈的相对独立性，不能被权力完全掌握住。也就当权者要知道，教育有部分的你是要给他自由去发展，他会回馈这个社会在100年后，在200年后。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这个演讲的一个结论，也可以给大家学生或者家长参考。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
美国 OK， 我想我废话一下哈，让这个黄教授休息一下哈。那么过去今天的题目啊是这个学问之门，快乐的学习之旅哈。那么我以这个跟黄教授长期交往的一个朋友来看呢，他今天的这个投影片呢，其实是做了很好的整理啊，很好的整理。那么广度啊非常的广哈。那么当然有一些可能对一些同学来讲会比较深一点的哈。那么我们高雄地区啊，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所谓的假日的这个演讲系列啊。那实质上有关的这个场地呢，我以前也来演讲过有关奈米科技的东西啦哈。那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那么我们高雄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很好。那么应科大，那么以后能够持续办理啊，我们希望我们高科大也有能够参与啦哈。对这个社会的回馈，那现在的学问呢是没有疆界啊。我们刚才看到从这个什么这个物理化学，那么再来的是这个数学生物等等上去啊，哦，这个人要学这实在是真艰苦啊。那学问没有疆界，可是在考试的时候啊，现在的学生很多是怎么样啊，这个跟我考试无关，所以我不念啊，所以那么到了某一个时候，他又发现，哎，这个学问没有疆界，啊，这是一点，广度非常的广。那么刚才黄教授也提到说，这个资讯啊，非常的快速。早上我在那边等时间的时候啊，我就看了一个资料哈，他说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资讯啊，每12个月啊，就增加一倍。那每12个月增加一倍，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说你今年处理的邮件啊 ，email， 比方说1000封，你明年要处理的呢，就是2000封，一当加一倍啦。好，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你要采取下一个行动的时候啊，你就有多一倍的选择性，这样是好还是不好？你要出门的时候，不晓得要穿哪一件衣服，或者是选择哪一双鞋子啊，有这个困扰。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就是什么 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啊，会多出一倍出来。所以资讯越来越多，泛滥的地步哈、哦。刚才黄教授讲到这个泛滥的地步，那第三个层次我要稍微补充的，就是说，我们人类啊，有一个毛病，就是说追求完了一个目标以后啊，就会再规划一个目标。刚才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图，应该是在循环下去。目标追求完了，那么再来就是开始怎么样，不快乐了，然后要又规划新的一个目标。国小毕业以后，还有初中要念。哦，考试是不断。我那个时候考，我觉得我那时候最明显的说，我以为我读博士班会很快乐的，考试会最少。结果我发现啊，我读博士班的时候是要读很多很多科目的。等到我当了教授以后，我发现代志又给断掉。我不只是功的要啊、哦，我文的嘛爱，文的爱更的说，我现在慢慢啊，管理的也要。科学的看在讲耳机书啦，哦，现在耳管理的也要，啊，一些这种人家演话剧，我们也要去支持，所以艺术的文化拢矮，代志愈来愈大掉，所以这个学问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一辈子在学习啊，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啊，多多少少做一点点的回馈，啊，多多做一点回馈。我想，我们现在是35分钟。那么我希望哈，希望发问的人一个人最多问题2分钟，回答3分钟，哦，这样子比较好了，免得啊一问啊问不完。来，有问题好，请你就先。
我想请问黄教授两个问题。那个刚才黄教授说到说那个学习之环就是从数学、物理、化学到生物嘛，可是近来有些那个在生物领域发现有些病毒很难治疗，那难道说我们都能用化学观点来探讨说怎么解决这些病毒问题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快乐循环是用那个曲线的话，那让的话像颜回那种人一生都在逆境之中，难道他就不快乐吗？啊，或者是说一个人一直在顺境之中，他就代表他一定我一直心想事成的话，他就代表他内心一定真的快乐吗？谢谢教授。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不要讲说是病毒，你能不能用完全用化学来解释嘛？哈、哦，就生物学是不是一定要化学解释？很多化学、物理也没办法解释啊。我们只是说大部分它都可以解释很基本的东西，可是像这个生命的起源，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释。但是我们没有更好的解释，只是这样讲，好、哦，没有更好的解释。你也可以用神话来解释，不过对大概1%。啊，就是只是说，我们刚才讲那是以简易繁的一个东西。那刚才你讲所谓快乐这个东西，我刚才提这个只是一个建议，就每一个人可以做选择啊。你会因为这样而快乐，可以你也可以放弃，有其他的路径。你说，他们最近在调查，就是说到底不劳而获比较快乐呢，还是努力一下以后比较快乐？其实看脑神经呢，他们发现是不劳而获比较不快乐一点。啊、哦，就是被激发的那个啊、哦，就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很难追，很难追，哇，追有这个很舒服，是不是？那投怀送抱的，虽然也是那么漂亮，你就觉得不那么快乐、啊，哎，啊，人就是这样啊，哎，好、哦，哎、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也可以选择。你说每一辈子都很轻松，长在皇宫里面的那个皇帝应该最快乐、啊，他最不快乐，因为什么快乐他都看过了，什么快乐都不需要努力，所以他最麻烦，他就会想一些奇奇怪怪虐待别人的办法。而反是从那个很穷的人长大的人，他觉得，哎，我苦过啊，吃到那个糖果真的是甜的，哎，那这种人，你说他的命好还是命不好？我不觉得，那还是要看个人的抉择。所以人生有很多的遭遇，你可能不是那个 sign， 你可能是 cosine， 我不晓得啊，或者也许是天人啊，不晓得啊。但是那只是一个建议，不，那要学习的，就如同刚才那个冯教授讲的，游泳也要学习，快乐也要学习。快乐学习的第一个要件，要认为人生是痛苦的，然后苦乐相间，你是在痛苦的环境里面找到一点快乐，有方法的啊。那很多现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题目啊，快乐的学习之旅啊，那你给你骗的啦，我不这样写你就不来啦，哎，你说痛苦的学习之旅，那无代无志，人已经足烦啊，搁去听一个痛苦的学习之旅，哎，快乐的学习，哎，你就来了，对不对？ 他来了就就看有没有被骗了啊。
好，来第二个问题。奇怪，没问题的。请来。
那个教授你好，我想问一个那个关于那个快乐的学习之旅。我的小孩哈，每次上了那个家教的那个数学课以后啊，他就非常非常的累，然后一睡就睡两个小时。他接下来要上的课他完全没有办法上，所以我很想要知道说，是不是这样是值得我担心的？
我跟你一样担心。我是教授，我的小孩子也是，让别人很快乐的，啊，是不是？哎呀，够羞的，囝生这嘛是安尼安尼啊，哈，好，我也是很痛苦，对不对？我虽然有一套理论，对我小孩子完全，没有用啊，他的存在证明我的理论全部是错的，啊，所以先回答前半段了哈，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教育的改革，一定要家长的心要先改革啊！就你的小孩子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如果要写比他现在写多一万倍的东西都还写不完 啊！但是我们很功利啊。那一天一个中广的记者访问我啊，我就讲我们社会是很功利，没有错，功利本身没有错，但功利要有眼光啊，功利要有深度啊，肤浅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必须面临这个大家都第一名啊，请问谁最后一名？没有嘛，是不是？大家都进台城新交，那还有156间大学怎么办？是不是？求之于己，我们也不是最优秀的啊。不过有一点啊，我想我今天这个演讲是有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这么短时间给答案，因为涉及到很多权力关系，我们对大脑并不知道啊，我们是unknown，我们以为教他就会懂，谁知道有人不教就懂，那谁的意思给你嘛，偷偷快乐还是另外一个烦恼啊。那这个麻烦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学习有没有兴趣，有没有问题。所以我在替我们系里面写一个系刊的一个地方啊，我曾经提到这句话，就是说任何一个学习的人一定要坚持发问。你什么时候停止发问的，就是你学习停止的时候。而我们大概在小学以后就停止发问了啊，大概是这样。不发问不可能有兴趣的，就像你肚子不饿吃饭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已经是走很远的路了，要回来当然要慢慢拉了哈。然后有一点，学习绝对是未知的，就是说，教不会，你还功啊？比如说就这样，本来就是傻的，你要当成真，就是说，本来就是傻的。随便我，你不要讲你的儿子，我随便现在换一本数学书，只要是20世纪出版的，数学大概是这样哈。给高中生建议啊，你现在到手学的都是牛顿以前的数学，只有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微积分牛顿开始，所以是400年前啊，是不是？我们说台湾人有400年的苦难史，真的呢。你是在学400年前的微积分，是在大学开始。近代的数学啊，我跟你讲，每个你看到他的人就觉得说我的头脑怎么这么笨，一样的道理。所以学习一定是未知，一定是挫折，一定是茫然，这个是正常的。我们要把它当成不正常，以为他成绩高的人，我讲啊，我常讲一句话，就成绩高不一定代表程度好，程度好比较重要。不过有一点更重要啊，这是我目前唯一的法宝，因为我法宝都用完了，对不对？唯一的法宝，永远要有爬起来的能力啊，永远要爬起来的能力，什么环境都一样，我只能讲这句话，希望能够回答你。
好，我们第三个问题，好，那个这边呢？
请问教授哈，你刚才说学习就是要不断的问哈，可是我的小孩连问都不问哦，很喜欢玩，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处理，请教授给我一个建议，谢谢。
这个我能回答就代表我很伟大了啊！啊，说个笑话，其实，有时候很喜欢玩哦，怎么让他发问？因为大部分都是这样。我讲一个故事，就是以前玄奘大师他要做学问，啊，他要做学问。我讲两个故事啊，我讲两个故事。他做学问呢，可是没有传人。这佛学高深啊，也不是说贵族拜托一下就让他学，是不是？尬没 A 啊，对不对？他的徒弟魁基啊，是一个贵族后代啊，一天到晚就在玩，是不是？一天到晚就在玩，那生活很优异啊，玩女人啊，玩财富啊，玩资宝啊，怎么要跟玄奘去学？那学那个东西是不是又难懂？天天坐在里面不知道干嘛，嘿。所以不起，所以玄奘就是诱惑他，骗他，骗他来学啊，这比美女更美啊，是不是？这比财富更有多啊，那权贵啊，就慢慢诱惑他，就发现慢慢知道说，他那么喜欢玩的人呢，碰到学问的这个挑战所得到的乐趣啊，最多，啊，这个是要一个小孩子去发问的，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不问。他不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兴趣嘛，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就变成鸡跟蛋的，跟蛋生鸡了，这没兴趣又不学，那就不学啦，是不是？那事实上还有个需求，那这个成为一个学问，要成为有一个兴趣，我只能讲啊，这是机运。我常常跟学生讲啊，碰到一个好老师，你不要觉得应该啊应该啊这样啊，然后你或者你自己讲讲看嘛，啊。我们上课的时候，大家回去准备一个礼拜啊，彻底跟你准备一个礼拜，讲一节就好了，上台讲，哎呀妈，点点，为什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让一个小孩子要发问，本身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么他就不敢讲，他不是不问，他是不敢跟你问，啊，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了也没用，对不对？他就撤退了。其实啊。很重要的一点啊，我在教我的小孩子啊，这还是错误的经验。不过有一个是这样，就是说，以前我们教他了，这什么定理？我导给你看，他点头，点头不代表什么，对不对？好，题目来做，会做，那也不代表什么。那我至少有一种方法，那我不觉得那对他成绩有帮助。不过至少我们可以对话，什么呢？你讲给我听。啊，什么叫毕氏定理？你讲给我听。什么叫牛顿定律？你讲给我听。我都不懂，我都是不懂，我就在旁边听，我就是不懂。然后不但讲给我听，你写给我看。我深深的感触到，我们的教育是很重要的，是课本的改革。我们现在有个习惯，把课本写得很简单，好，完了，大家都看参考书。就看参考书啊，那个定理想一点点，一大堆题目，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为了找我小孩子的高中课本，几乎没有一本及格的。他不跟你讲清楚，这个才麻烦。那大家都急救章哦，一个定理哦，怎么应用，都是跳跃式的思考。这个时候啊，阻碍了发问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种教育改革里面那个。课本的选择非常重要，怎么引导他能够进入到这个主题，那这个部分我们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小孩子，我们今天看小孩子的所有的心理学，很多的成绩好的同学，他不是真的喜欢这些东西，他是成绩好被社会肯定以后来高兴的，所以也是那个快乐的 cycle。 好，我拼命读书管他了，反正背起来对了，我背对了这一次就被肯定了，背错了就挨骂，当然背啊，不但背还作弊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今天跟我们的大学挡不上去了？其实高中就出问题了。你要问我你的小孩子再怎么困难，我跟你讲，你的小孩子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到大学来，每一个都已经很累了，他没有生活， 大学这四年在弥补他中学六年的空虚。我每次当一个主任站在我的那个办公室外面看着那个学生在玩的，我就想那不是国中生在玩吗？可是他不玩不行，你讲叫他不玩，我跟你讲他会造反的，人性的造反啊！你叫他不要过生活吗？可是我跟你讲，就学习的设计来讲，这是最坏的学习设计。我们在国中高中不管他读好读坏，不管他完全没有生活，只有学习，只有考试，只有成绩，只有名校。好，接下来他大学你也管不到他了，你打也打输他了，是不是？他也不听你讲啊，哎，他考上大学以后你突然尊敬他了，完了，是不是？那个时候问题才麻烦。所以我们就教育的角度来看，照理讲那个时候是最紧的最重要的，哎，开始学牛顿了，牛顿之后了，以前是四百年前了，啊，现在是四百年后，结果他在玩，他在，哎，睡觉就算最好的行为了。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不问？因为这问题里面有很多的挫折。那如果我们不教他说，这个挫折是正常的，不懂是正常的，啊，我讲一个更狠的话，成绩坏是正常的啦，哎，成绩很差正常，只要他敢发问就活着，是不是？就活着，哎，你也不知道这个种子放在哪里呀，是不是？成绩很差放在很差的环境，他活着啊，他还会发问就活着，他不发问的，放在很好的盆栽里面，他走不下去的。我希望能部分的回答这个问题。
哎，我们后面有一位小姐有问题，请发言。
谢谢那个黄教务长啊，那个以后哈多往后面看，因为我其实总结很久了，有两个问题请教那个黄教授哈。第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教务长哈做结论哈，他说追求另外一个目标结束以后。再有另外一个目标的时候非常不快乐，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恐慌，就是你知而不足助，然后永远不知足，就是说当你进了诚品书店，你本来要买某一本书，可是你当你看到某一本书的时候，你发觉又有更多相关的书，你突然不晓得如何选择，然后一出门本来要买一本书却买了一堆的书，然后回来又有另外一种烦恼，这么多的书你却不够时间去好好的细嚼慢咽啊。然后包括刚刚教授讲的，现在光网络你一打开就有几万笔的这个，你如何筛选？光这个筛选的时间你又不够用了，啊，这应该如何是好？所以要快乐学习还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光这个筛选的这个能力跟。时间的怎么样的这个适当的分配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刚教授做最后的结论是第一理解啊，你刚刚谈到艺术、历史、哲学、科学，你认为这是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它是交叉进行、同时进行，还是选择性进行？因为时间不够用。然后您现在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有三个交集啊，一个权力，一个经济，一个学问。那您可不可以再解释的更详细，就是说它互相之间的交集跟它的互相之间跟具体的关系啊。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权力，你现在掌权者如果跟你的中心思想是有差距的时候，那你觉得这样的权力对社会上真的背后意义确实是就是说取舍之间你怎么样去配合这样的权力跟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晓得教授有没有懂我的意思。
试着回答啊。
谢谢。
第一个就是说书很多，资料很多，我常常有一个比喻哈，我的麻烦可能还稍微大一点，我到书店去买一看，哎，这本书有没有买过啊，不买的话不被买走了，是不是啊？买回去才发现了，原来买过了哈、啊。 所以呢，我常常讲啊，如果那些书都是女人多好啊！我有多少的女人啊，天天玩一玩，哎，再玩一玩，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还是回到那个最基础的，就是说，你有没有疑问？你没有疑问呢，就一直塞，一直塞，事实上你不知道在塞什么东西，还是要疑问，就是说那个疑问的。很重要哈。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这个快乐的机制是生理跟心理的过程，这个疑问本身就会造成焦虑啊。这你是对什么东西产生疑问？就是因为先假设你吃饱了啦，你的经济也许可啦，啊，你也不花天酒地啦，对不对？这个都解决了，你有没有疑问？这个疑问呢，会让你走上求解的过程。那当然不可能完全达到答案了。比如说我最近也看了一本书，他的疑问说摩西是埃及人，是不是？可是圣经的故事把他写成他原来应该是犹太人，他到底是埃及人还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做手脚啊。弗洛伊德啊，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写的这个性，这个意识，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大师，他说啊，摩西就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这圣经没有写啊。为了这个，哎，很好玩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呢，以色列的传统，犹太教的传统有弥赛亚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救世主会再回来，就造成基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把他杀死，他会再回来，这个犹太的故事了。当然，这个是在一本书里面看到，所以就会让我去再去找西方人怎么看埃及的历史，这只是疑问嘛。那这个疑问呢，老实讲没有解决也不会害死你，但是你的生命如果没有疑问，你去念书的话，你会吞了很多东西，可是不是你肚子要的啊。这我想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哈，就是说是你要有疑问的，你这个选择的资料就会层级渐渐而上。那我们在看书常常会这样啊，就当我们在读很多的近代科技的书，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是你数学不懂啊，有些是物理不懂，不过我们还是要谈到学问的时候会提到的这些东西啊，它真的就是台阶。你学到400年前的那个数学，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停止了，你以后看的书就只能够用那个想，再上去的你看不懂了啊。所以这个学问之路是很远，没有说到目前都还在开花，只是你要清楚你在哪一个位置。那懂微积分就懂微积分了，后面的不懂的确你就是看不懂。那这个东西是你要不要把它列为问题啊。那第二个你讲这个权力、经济跟学问，我大概就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是一定是活在这个圈圈里面的啊，但是在中间那个圈圈呢，要很努力很努力，再加上机运啊。那么如果比较中间的区域呢，是努力大概就有机会。好，我努力的话呢，就会找到我是教授啊，我努力的话就是总经理啊，对不对啊？最外圈的话呢，大概就是消费者、被统治者或者学生啊，就我们就一定在那个圈圈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啊。那你刚刚也讲到提到就是说，哎，掌权者如果跟你的中心思想不一样，你会很痛苦吧？不会啊，你不理他就好了，这叫民主制度。卖差别的喝啊，不民主的制度就不行啊，那怎么可以不一样？你也讲的话要跟我一样啊，那个就不民主吧。所以人类为了权力的历史是到了近代才开拓一个，就是说掌权者他也要尊重你，他是你投票出来的，那如果你投票出来的没有当选，那当选那个你不理他就好了嘛，哎，他也不会要你怎么样嘛，他也要跟你拜票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焦虑来自于我们太认同掌权者，这不好。是他要认同你啊，不是你要认同他，是不是？那你不认同他就不认同他，因为也不会死掉，是不是？也不会到你家把你抓走，是不是？骂他就骂他啦，也没有什么事，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民主的好处啊，不要变成你的焦虑来源。这个好处就是这样啊，今天另外一个人上去，你要不这样你才麻烦啊。啊，你要选一个救世主，哇，那很累了，大家都要跟他走，冲啊，你就过去了，谁敢啊，都跑回来了，是不是？所以民主的好处就是说，统治者是我们选的， 哦，这个好。不过选完之后你就知道他是老板，啊，你不高兴呢就不理他，当场没有见到他，是不是？啊，假装跟他握手，哎，那就好了，他没事啊，是不是？但我们现在并不担忧我们跟统治者的思考不一致，我们担忧的是专制社会之下呢，你非得一致不可啊。所以以前1948年，共产党啊，在中国革命非常成功的时候啊，有一个报界的一个知识分子，就楚安平，他讲一句话：现在是看争几分民主的问题，